节，啊，第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二十四章是讲饥荒讲地震，这些都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要根据主的话来解释的话，现在你一定要把十九章二十四章然后还有六章本文，你把它全部加在一起放在一起，那很清楚的。那个骑在白马是当然指着福音来说的，没有错的。所以现在呢，这又和什么呢？又和那个揭开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又有关系。那我们怎么知道是对的呢？因为很清楚，我们不是说过了吗？当第一个印揭开的时候，那么就是宣告说这个全地都是我们主的。撒旦今天盘踞这一块地是什么？是非法的。那么现在一面神把这块地赐给基督，但是另一面神是借着基督的教会把这些领土一寸一寸的把它夺回来。我们不是说过了吗？等到教会诞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上头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散兵部队。所以在耶路撒冷遍地都是沦陷的时候，耶路撒冷到处都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时候，结果我们看见说有120个人在五旬节的时候从上头生，他们像散兵部队一样，结果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得了一块桥头堡。那没有多久以后，3000人得救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个3000人本来是撒旦底下的顺民，结果呢，从他们的手中夺回来了。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那个桥头堡就扩大了，自由区就扩大了。现在是3120个从天上来的公民，他们用的律法是天上的律法，他们的粮食乃是天上的粮，天天仰望玛拿的供应。这就是天怎样来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天国第一次临到耶路撒冷，就是记得吗？自从五旬节以后，那么借着教会慢慢慢慢的就扩张他的领土，从敌人的领土里面，不要忘记了，现在呢慢慢慢慢就得回这些领土了。所以记得吗？一直等到我们的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就好像诺曼底登陆一样，到那个时候法国整个才会收复，到那个时候全地才整个的收复。为什么？因为从主第一天拿过那个书卷，就是宣告说全地都是他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他把第一个印揭开的时候，你看第一匹马就出去了。那一匹马是什么？那一匹马和骑在马上的是谁？很明显的，这指着福音的广传来说的。所以一开始当我们的主说我要把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感谢主，当主一把第一个一揭开的时候，地上就发生什么事？结果你就看见说福音就广传了。所以你看见吗？你看见一匹白马，那么骑在马上的拿着弓，为什么没有看见箭呢？因为箭已经射出去了。然后并且呢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这指着福音的得胜来说的，这特别指着头200-300年，你看见说基督徒是用血来做见证的，寻道者的血就变成教会的种子。所以虽然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罗马是用他的武器，用他的枪和炮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基督徒。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虽然如此，当时的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世界，但是最后神的教会基督的福音是胜而又胜，结果怎么样？就胜过了罗马帝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稀奇的很呢。君士坦丁他知道大势已去，君士坦丁他知道说不行的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亲眼看见在他前面不久的戴克利先尼啊，这些皇帝也好，他们的下场叫他害怕，叫他看见说神的确，你看那个最逼迫基督最厉害的，在戴克利先尼有个助手，结果呢，最后他生病了，生的病是下半身以下都长虫的，到了一个时候，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结果他就，结果呢？他就下一道命令，那个命令就是说，从此以后，基督徒，意思就是说，可以基督徒不必再受逼迫了。不过，他要全世界的基督徒为他祷告，希望他的病能赶快好。 结果他的病还是没有好。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当君士坦丁看见他周围这些比他这些都是很能干的，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逼迫教会最厉害的时候，可以说是罗马帝国中心的时候，本来罗马帝国差一点就不行了，结果最后呢到了那个时候戴克里先的时候好像又复兴起来了。在最好最好的时候，君士坦丁他全部看在眼里，所以他知道的很清楚，他为什么后来会做那个梦，为什么会看见一个异象，好像凭这个记号就能够得胜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经过了两三百年，他看得太清楚了。你越逼迫基督徒，基督人越多。罗马市长曾经上文给皇帝说，你不能再杀基督徒了，你只要杀一个基督徒，有两个基督徒就起来了，到时候罗马城就没有人了，因为通通杀光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吗？这是什么？这是福音的得胜。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是请我们记得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把这个不能够把教会铲除了呢？很稀奇，因为这一棵葡萄树啊，它的根是在天上的，然后呢它的枝子叶子在地上，你虽然用抛用枪，你虽然逼迫它，结果呢你只会剪它的枝子，但它与最后他因为根在天上，所以怎么样，他越长越多越长越多越长越多。这个前不久我们去过罗马，这个罗马的附近呢大概两个多钟头以外有一个港口叫做拿不勒斯，这是意大利最大的一个港口。这个拿不勒斯的附近啊是一个避暑的圣地，所以尼禄王呢每年大概都是在那里都在那里这个度假。所以呢现在考古学家给我们看见了，因为他们在度假那个度假村那一带，而且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这个有我们现在所知道就是他们不止在那里度假，而且呢我们知道说在那一带呢他这个这个罗马就在度假的时候呢我们晓得就留下了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么好了，因为是度假的缘故，所以度假所以那个附近那个现在大那个度假村一大部分呢通通在海底，现在如果你去的话，但现在还浮在海面上，还在海面上的有很多这个罗马浴池的这个遗址剩下来的。那么结果呢我们有的弟兄们去参观，那么尤其是可以注意到那个在废墟底下，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很大很大很壮观的，因为罗马的浴池都是很大很大，你就知道说这个是尼禄他们度假的地方。结果就在那个附近我们看到一棵树，那棵树呢是无花果树，那么就长在尼禄的皇宫的旧址里面。那么这个无花果树是倒着长的，它的根在上面，但是到现在呢你知道它的枝子跟叶子还在下面，所以你可以拍到这个照片的。如果可能的话，也许我们不是今天 我想或者礼拜下一个礼拜天我们会给大家看那个照片。那意思就是说你看见吗？这个实在说来神是幽默的，一直到现在你如果到那一带去参观的话，很多人去那里不知道参观这个东西，但如果你真的去参观的话，那么的确到现在为止有一棵无花果树，它是倒着长的，它的根根本在上面，然后慢慢慢慢垂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代表什么？这就给我们看就是福音是怎样在头三百年的时候是怎样胜而又胜胜而又胜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许多的人就从撒旦的权下被拯救出来了，他们本来应该陷在敌人的这个巢穴里面，结果完全被拯救出来了，所以很多的领土慢慢慢慢就被恢复了官复了。那么最讽刺的就是当戴克利先要逼迫大规模逼迫基督徒，你知道十次大逼迫里面有两次是刻意的，是有计划的，目的是什么？目的要摧残整个的教会，要叫教会完全不存在。所以到戴克利先的时候，他不止 不只是禁止基督徒聚会，而且呢甚至于这个烧所有的圣经，所以他认为圣经已经没有了。所以等到他完成他的事业以后，他立了个碑，那个碑上面说基督的名已经消灭了，然后还有一个徽章，徽章上面几个简单的字，基督毁灭了。那基督毁灭了吗？基督的名果真是消灭了没有？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给我们看，虽然戴克利先是大规模的要逼迫基督徒，但是最讽刺的就是他的太太是姊妹，他的女儿也是姊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没有，今天我们要问，如果真的罗马帝国用他的枪和炮要解决一般人的话，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但是怎么可能教会能够得胜？原因就是因为福音胜而又胜，而且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而胜。那么这一匹马一直到现在还在跑，所以到了1985年的时候，英文叫 1985 All the Tribes， 什么意思？就到1985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圣经有一班这个翻译圣经的人，他们有个雄心，就是不管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部落 1985 到1958年，就85年的时候，所有的 tribe 所有的部落都应该有那个文字的圣经。所以我们相信说，等到天国的福音传遍了，意思就是说这个马一直跑跑跑跑跑到终点了，那么最后怎么样呢？最后给我们看见末期果然到。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第一个印，第二，第三，第四，不是静态的，它是动态的，明白吗？虽然这匹马是从主耶稣升天刚开始跑，但是呢一面跑一面就扩充它的领土，意思就是说就从敌人的领土里面收回来，因为这本来是第一个印的目的嘛。印揭开的意思就是说神把这块地赐给他，那现在我们要问，我们的主怎么真正能够得着这个国度呢？乃是借着教会的。所以你看那教会多么重要，你看传福音有多么重要。什么时候我们把福音传遍了？你记不记得没有多少年前，这个台湾基督人数跟韩国基督人数根本是一样的，比例是一样的。但是现在你看看，在韩国有30%，有的人说70%，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为韩国行，为什么我们不行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就是韩国是应该很不容易福音化的国家，因为你不要忘记，韩国他所受的思想还是中国古老从前的思想，就是6000年、5000年那些文化，很多东西就凝聚在里面，拦阻很多人不能够信主。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等到福音只要出去，你看很清楚的，胜而又胜，胜而又胜，胜又要胜。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因着四个因是动的，不是动的，所以你没有办法给它限定说是末期。末期对不对？也对，因为这个福音到了最后的传遍的时候，就是马跑遍了全世界以后，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末期当然来到，根据刚才所说的，那么主当然回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说第一个因是在最后，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一定要把这几匹马限定在最后的话，我们变得自我设限，我们反而不明白到底揭开印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感谢主，一面我们要根据主的话来解释它，但另一方面我们要跟上文连在一起才对。那么上文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只有我们的主配展开那个属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如今把地级给他做田产，所以现在呢，整个宇宙的地气在我们主的手里，所以当他一揭开的时候，他慢慢就收回领土了，就收回他的师徒了。所以弟兄姊妹，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有金灯台，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有为他做见证的。感谢主，连巴摩海岛都有为他做见证。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的主乃是借着福音，借着教会的得胜，那么最后呢，你看见慢慢的就把他从仇敌手中那个沦陷的地方慢慢就收回来，那么一直等到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地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千禧年，就是千年国来到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海洋， 那么整本的旧约的先知书就是预言有一天这件事情要来到。所以如果你把这里启示录和整本圣经的启示连在一起，你就保险了，你就知道说这个和神的启示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很自然的你就摸着了预言背后的灵，而必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几匹马当它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只要天上我们的主一揭开一个印，下面慢慢慢慢的就一定有些事，一连串的事情就要事情发生。那么然后呢，当然是第二个印，然后第三个印，第四个印。但是不要忘记，其实第二个印呢，当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在主升天没有多久以后就开始了，尤其是在罗马帝国起头300年的和平没有错，但是后来你看见自相残杀等等，在历史上有太多太多了。不过因为马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当然等到全球性的时候，变成全这个从地上夺取太平的时候，那个当然是到了末日的时候，到了主快回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吗？如果四个印是静态的话，那么你要把它摆在最后，它就摆在最后，摆在前面就摆在前面。那么我们知道说这里有两个极端，这个时代这个什么时代派的弟兄们就把它推到最后去，然后呢这个谁呢，就是这个历史派的弟兄们呢就把它推到最前面去，你明白吗？但是感谢主，神的话是把这个两个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圣经里的预言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那么至于近期的应验呢，就是历史派他们所看见的，那么远期的应验呢，就是未来派的弟兄们所看见的。所以如果我们跟随哪一派的话，我们有一部分就看不清楚，但是神的话很清楚的，因为怎么这两个东西都对，怎么这两个东西能连得起来。你不要以为说历史派因为他们在解释上有瑕疵他们就全错，没有这件事，他们到底读圣经的人。你也不能说因着未来派或者时代派他们有瑕疵，到底他们是读圣经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多半我们是得着他们的帮助，不管是未来派也好，历史派也好，只要是圣经里面的解释我们都接受。所以你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然后你才看见说，如果你真的回到圣经，你发现说这两派都对，在这点都对的，你看见吗？一个是前面的，一个是后面，好像瞎子摸象一样，这个象很大，如果你摸到他的鼻子，你说什么，这个象像水管一样，如果你摸到他的肚子，你说象像鼓一样，很大的鼓一样，两个都对，你不能说两个都不对，两个都对。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学会了应该怎样读出自己的话。那么我现在顺便呢给弟兄姊妹稍微提一下就好了，我已经提过了，就是如果你根据历史派认为七个印呢，认为七个印呢已经都应验在头四世纪跟第五世纪完了，然后等到七个号的时候，前面四个号是指着西罗马帝国衰亡说的，那么这个后面的尤弗拉底的第六号呢是指着东罗马帝国灭亡说的，所以他可以根据这个来证明他们讲的是对的，啊，那当然用什么1260了什么等等的，所以你看不是完全一点道理也没有的。然后第七晚呢，七晚是什么呢？七晚原来指着最后的哈米军战争，他们说指着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说的，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呢就是历史派，我想这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弟兄姊妹，不管解释上有瑕疵，但是我们要把他们的结果告诉弟兄姊妹。那么还有呢，关于前面的几个印哈，我现在稍微的说一下，这个和我们刚才所讲的有一点符合，原因在哪里？因为根据历史派的弟兄姊妹，他们认为前面五个印是怎么解释，我很快说一下。这个第一个印呢，就是指着从主前27年一直到主后180年，那么这个200年时间叫做 Pax Romana， Pax 就是peace 就是和平的意思， Romana 就是罗马的意思，所以意思就是说罗马帝国缔造了200年空前的和平，一点都没有错， 在这个两百年里没有打仗，这两百年他们就可以建造，所以呢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整个罗马帝国你看见吗，因着平因着两百年的和平他们就大兴土木。所以罗马你那个时候罗马是个不平凡的罗马，整个罗马帝国都不一样，你无论到哪条条大路通罗马，很清楚的。那么那个时候他们所建造的这个罗马大道现在变成古道了，一共有多长呢？可以绕整个地球赤道的四圈。那么你知道保罗走了多久呢？保罗他沿着这个古道走走走，走了整个赤道的半圈，所以保罗已经走了很多很多的路了，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吗，这一段的时间呢，他们这个如果历史的人这个一些历史人说他们是根本他们没有沾上这个老百姓的血，根本没有内战，没有什么。所以他们的情形呢，的确就好像这里所说的，好像骑着白马，骑在马上，拿着弓，并且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所以呢，这个历史派的人认为说，这个教会历史已经应验了。但是呢，他们的重点是重在这一段圣经怎么应验在罗马历史上。然后第二段呢，第二匹马呢，那么这些历史派的人就告诉我们，是从主后192年。一直到284年，一共92年。那么这92年里面呢，那真正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你看，你这个，光是92年，一共有多少个皇帝？有32个皇帝，所以你知道他们自相残杀呀。那么还有呢，这个27个是冒牌的。那么，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大动刀割，那么这个大动干戈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呢，这个很明显就应验在那一段圣经。这是我指着将为将来，不是，这是指着历史派弟兄们说的。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个第三个印呢，是指着大概有30年，那个时候的确罗马有过饥荒的情形。那么这个是第三个印。那第四个印呢？那么那就是后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那的确一点没有错，这个四分之一的罗马的版图，那就是像这里所说的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了罗马帝国的四分之一的人，一点都没有错的。而且的的确确有野兽跑到城里面来吃人的，那真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按理来讲是很明显的字句的这个把它应验了。而且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经过了15年的大的饥荒，大的瘟疫。那么大的瘟疫那个时候就像或者禽流感或者什么猪流感之类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在罗马一天就要死5000人。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如果你真的和历史来对照的话，那么你看见这班弟兄姊妹他们历史派的，那么有瑕疵没有错，那个瑕疵不一定在这些地方了。所以你看见他们真的读圣经，你不能说他们完全是一点对一点对的也没有，那就太不公平了。然后到了第五印的时候，第五印不是我们讲过是全球性的这个大逼迫吗？那没有错，到了这个第五个印，大概主后300年，那就戴克利先的时候，我们说过那是最后一次，也是最残忍最血腥的一次，是大规模的。那当然那个大规模指的什么？指的罗马天下来说的。所以呢，如果就做近期的应验来说，你看这四个印的确应验在罗马帝国的历史里面。但是那个时候只是罗马帝国，但是马会越跑越大的，所以跑到末日的时候，全球性的那就不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根本没有超过什么，根本没有超过幼发拉底河嘛。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明白了，弟兄姊妹，等到主要回来以前，到了第五印的时候，你看那个范围就广了很多很多了。所以这什么意思？就做远期的应验来讲，是指做末世来说的，没有错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么同时还有一点很稀奇的，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就明白，当你读教会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不大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受那么多苦啊，为什么一会儿好像罗马帝国不是他们在巴比伦统治底下，然后波斯帝国，然后那希腊帝国，然后罗马帝国。我们没有想到原来呢，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受苦，但是我们这背后有神的旨意的。为什么神把 以色列人落到巴比伦，落到波斯去，好，然后从那里分散出去了。因为就是因着这个苦难，我们的神的话才从以色列弹丸之地慢慢慢慢送到世界许多角落去，包括今天的伊朗和今天的伊拉克。所以那个时候有几个博士，当他在那里观察星象的时候，他看见了他的心，他们不会解释，但是呢，一定那个时候民数记那个民数记这个很明显的这个这个巴兰的预言，不知道怎么落到他们的手里面，落到他们的手里面，那么看见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所以你看几个博士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他们怎么知道？如果不是神的话，他们怎么会明白？但是感谢主，他们看见了，他们是第一班的外邦人，代表你和我，千里迢迢，不远千里，大概走了一年的路，最后终于到了耶路撒冷，终于到了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不是因着这些苦难，如果以色列人仍旧被限设定在以色列弹丸之地的话，那么福音根本就没有可能。为什么？只有以色列人他们有神的话，别人就没有神的话了。这是巴比伦和波斯。但是为后来他们又落到希腊的统治底下，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希腊的文化是个独特的文化，所以虽然后来罗马征服了希腊，但是呢但是希腊的文化却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在保罗那个时候，只有一种的语言，那种语言就是希腊语言。所以整本的新约就是用希腊文写的。为什么？因为这样你看见不止福音完成了，而且福音里面的道，真理的道，现在因为全天下有一样的语言，能够送到每一个角落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为着福音来铺路的，为着让第一匹马出去能胜而又胜，圣灵老早已经铺好道路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没有罗马200年的和平，就没有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没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话，保罗就不可能把福音从一个地方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保罗不只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也是大树长大的，所以从小就受希腊文化熏陶的，同时他拿的护照，我们姑且是护照吧，乃是罗马的护照，他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是个世界人。既然我们的主钉十字架是三种文字把我们钉在上面，宣告他是犹太人的王，讽刺他，意思就是说全世界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是希伯来文、拉丁文，还有呢希腊文。所以是什么样的世界把主钉在十字架上呢？是这个罗，是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宗教世界，加上希腊文所代表的希腊世界，再加上这个拉丁文所代表的军事跟政治的世界，他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主要找一个世界人，这个人是拥抱三个世界，借着他走了整个赤道大概1/3之那么远，几乎走了整个的小亚细亚，半个欧洲。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吗？不止他，还有其他跟随他的人，其他福音的使者，然后借着为这个这些为用血来做见证的人，到了罗马帝国，最后不逼迫基督徒了，每2个公民里面，罗马公民里面有一个就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能说这不是第一个因呢？当然因着福音要胜而又胜，所以神才让罗马帝国有200年的和平时期。那么很多读经的人只抓住和平的时期，忘记了这个和平的时期乃是神老早设定好、设计好的。结果是什么？叫他的福音是胜而又胜，胜而又胜。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今天未来派的弟兄们和历史派的弟兄们都能帮助我们，他们所看见的的确是真理，但是不是全部。所以如果我们要看整个的全貌的话，很清楚的，从主升天开始，第一个印就开始揭开了，一直到主回来。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他是动的，那个马一直在动，一直在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错，他们所看见的只是罗马帝国的范围。结果你看见历史派弟兄姊妹，他们花了好多时间读圣经，好多时间读西洋史，证明说神的话是准确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马会越跑越大，越跑越大，越跑越远呢。结果现在呢，到了现在，他真的跑到全世界。但现在真的，你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那个饥荒不是光是罗马帝国的了，现在是去年开始的金融的海啸。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问说，是不是这个圣殿山上的两座清真寺，如果拿下来一定要流血？不一定。为什么？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等到这个马，这匹马，金融海啸这匹马，我们姑且叫它金融海啸这匹马，就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范围越来越大，这个桶的篓子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么那个窟窿越来越大的时候，那证明你应该把财宝放在天上，不应该放在地上了。那么当你越来越大的时候，到时候呢，你相信吗？连阿拉伯世界都受不了了。所以有一个可能，有人说，那等到那个时候，连阿拉伯都喊穷，都受不了的时候，那怎么办呢？那么他们有人忽然灵机一动，那么既然犹太人那么喜欢这个圣殿山，那么好了，我们就把这圣殿山拍卖了，看谁出的价钱最高，谁就可以给他呀。不过有一个条件，谁如果中标，谁真的拿到这个的话呢，要用最高的科技把我们两个清真寺送到卖家去。那这是个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你想想看，麦子应该论斗的，应论斤的，但是现在呢，麦子要算一粒两粒三粒，用天平来称的，这是一种形容啊，油跟酒都不可以糟蹋。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狗急都会跳墙啊。到那个时候不管怎么样，这个阿拉伯人算一算呢，这个第一圣地，他们的第一圣地是麦加，第二是麦迪娜，第三才轮到耶路撒冷。哎，